上文书说道，王二汉赶紧把三汉抓起来往马背上一放，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的奔胡同口跑，王二汉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，一直出了这个双龙街才长长的出了口气。胡彦庆不知道为什么也害怕，等过了这个御街奔马市的时候，小三汉说，二哥，什么叫肉球坟呢？双王是谁？奸贼是谁？不许你胡说，我告诉你，这话跟谁也不许说，也不许问，听了没有？下次来我一定问个明白。下班地儿我都不带你来，快走吧，别把我吓死。等他们再到马市，已经把牲口卖完了，两个伙计带着钱牵着另两匹马，跟着主人找个饭馆吃点饭，吃完饭往回走，天就黑了，往回去就不太累了。他们打马出城，还是小胡延庆在前边，中间是王二汉，后边是俩家人。一会儿呢，月亮出来了，他们信马悠将，踏踏踏踏踏奔大王庄。六十里地儿，转眼还剩个五六里。小胡彦庆困了，这一天他也觉得挺累，就马上逛荡逛荡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他刚睡着，突然他这匹枣红马先生抱就尾背脚前直唰就起来了，差点把小三汉扔到马下，吓着孩子机灵打个冷战，一把抓住缰绳，那这匹马往左绕个圈，闪在肉旁，该死的，你蹦什么？不对，他为什么往前走了呢？小三汉聚精会神往地一瞧，他发现了在地下好像卧着一个人。
二哥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这马不走了，地有个人。
是吗？王二汉赶紧甩蹬下马，扔去缰绳，两个家人也过来俯下身来一瞧，哟，果然地下躺个人，虽然黑，借着星月之光来看明白，是个出家的老道，摸了摸心口还有气儿，真是得了疾病昏过去了，病得挺重。三汉，你快回家给咱爹送个信儿，叫他准备准备给这人治病，我把这人拖回家去。
哎，
三汉赶紧走了，两家人过来把病人抬起来放在马背上，叫他趴在马背上慢慢往回走。马不敢走急了，走急怕给蹲没气儿了。再说小三汉很快到了家门前，门已经上车落锁，跳下马咣咣砸门，开门呐，快开门。老家人把门打开，哟，小少爷才回来啊，我爹呢？没睡，在大厅里坐着呢。
啊，
王天成见小胡延庆和二汉走了，不放心呐，所以一直在大厅那看书等着。三汉噔噔跑进来了，爹，刚才是怎么回事情？有个人病了。
我二哥说叫你赶快准备准备给他治病。
王天成一想，既然把连米金带来了，给治吧。叫家丁烧锅开水，这个二汉和两个家人把病人抬进正厅。浑身血土往哪儿放啊？旁边个小木床，就是王天成休息的木床，就把这病人往木床上一放。王天成拿着蜡烛来一照，是个出家老道，年近半百，高玩法术，骨头尖绝顶，身穿宝蓝色道袍，腰系金黄丝绦，脸色灰白，双目紧闭，气息微微。王员外就觉这个人面熟，好像在哪见过，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小三汉说，爹，他怎么了？你能不能治好？
这我替你看吧。
王天成会看病啊？
会，前文书说过， 王天成在兵部当过官，满腹经纶，熟读兵书，很有韬略。期间呢，性情耿直，不可以奸臣结党营私，在朝中被裁时，王天成一怒之下弃官不做，隐居大王庄，务农为业，闭门克子，闲着没事看药书，学针灸，研究医学。方圆左右几十里地有病人都到这儿找他，他手到病除。王天成这老子翻了眼皮耗过脉，哦，这个人得了鼠恶很重，要不是你们救的及时，有性命危险。
爹，你能把他救活吗？
别担心，我试试。说着啪打开药箱子，从里边取出一根银针，对着病人的穴位开始下针，用艾蒿吸了几次，这老道的脸色变过点了，有血色了。又过了一阵，拿过药丸来，是九转还阳丹，用汤勺挨开了，撬开牙齿，把药给他灌下去。等了有半炷香的功夫，老道十二层楼咕噜一声响，哎呦一声，把眼睛睁开，小三汉乐坏了，活了活了！他一喊，老道仔细的瞧了瞧，眼前站着好几个人，没明白怎么事。无量天尊，我这是到哪儿了？王天成说，方才道长昏在路上，被我的孩子救到家里，我给你扎几针，吃点药，好点了吧？
哦，多谢老员外救命之恩。
说着要下床，王天成说，别动，你还没好利索，天已很晚了，你先睡觉，明天早上有什么话再说。说着把老道扶着早些盖上被，另两家人看着，王天成领着二汉三汉退了出来。王三汉困坏了，都走不动了，由二汉把他抱到后楼，交给他母亲王秀英。这酒啊，三汉睡得香啊，连个身都没发，一觉到大天亮，日出三竿，他睁眼睛忽然想起来了，哎，那个老道怎样？他穿上衣服，蹬着靴子，噔噔噔噔下了楼，来到前院一看呐，他爹王天成从后院刚出来，爷两个一前一后来到了上房大厅。老道已经醒了，坐那喝茶呢。王天成一进来，他赶紧走了过去，打了几手，无量天尊，多谢施主救命之恩。仙长不要客气，请坐。老员外，听说贫道这条命还是你这位小公子救的，小公子谢谢你吧。小三汉乐了，
别谢别谢，其实要谢不要谢我，该谢我那匹枣红马。
王天成一巴掌，哎，这孩子怎么说话，
本来是嘛，要不是枣红马看见这位道长啊，我也瞧不见。
哦，老员外，这是你的老儿子。王天成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道长，请问出家在哪座高山，道号怎称呼？
哦，贫道是半路出家，我用的是俗家名字，你就叫我青霜道人就行了。
青霜？王天成再一看呢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姓李呀？
啊，你叫李青霜。
对，老员外，你怎么知道我俗家的名字？
王天成乐了，我不但知道你名字，他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
你是双王手下大将，官带奇侠，威震凄凉。
你使一杆银枪，一杆银枪威震凄凉十六州，对不对？
李青霜看了看，员外，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
嗨，我叫王天成啊。
哦，原来是兵部王大人，失敬失敬。这个李青霜啊，是老王爷呼延赞收的一个孤儿，从小呢在老王身旁手把手的教武功，教他一套呼家拳，还教他鞭法。后来老王爷故去之后，他又跟双王呼延丕显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。因为呼延丕显被调进京城，李青霜留在了西凉，镇守西凉城。
新调了一个顶头上司，西路经略使呢，是个饭桶，狗屁也不会，胆小如鼠。西凉兵一到边境抢劫，这个新官啊，告诉手下大将，都不许出去啊， 让他们随便选。等西凉兵逃走了，这个官告诉大伙，这我杀杀谁呀、啊？杀老百姓，然后到皇上那冒领功。李清霜看不下去了，这才辞官不做，为了行动方便，换了身老道衣服，云游天下。他想到京城看看双王，他的老主人。到京城一打听，才知道双王居家满门被害，死在了奸贼庞文和娘娘庞赛花之手，可把李清霜气坏了，心想这简直糟践人呐、啊！胡平远的为人我知道，怎么能办那种狗血事呢？调戏娘娘，庞文这老东西又爷又损，我非宰他不可。就这么，李清霜背着把宝剑，在运街和午门这转来转去，他想碰上庞文把他杀了。转了一个来月，也没碰上庞文。他自己连着急带上火，兜里没钱，病了。李清霜知道自己病挺重啊，我要在城里多待几天，恐怕得把骨头给扔到这儿。治病没钱，我死也得躲到荒山去。就这么，他离开京城，走到半道，这病越来越重，支持不住了，昏了过去。多亏小三汉跟着哥哥卖马回来，遇见李清霜，把他救到王天成家。王天成说救他一命，他和王天成认识啊。王天成在兵部当官的时候呢，李清霜见过。王大人，你怎么也辞官不做，回到这儿来了呢？王天成说，别急了，我懒得和那些人往来，我在这挺好，既然你也没什么事儿，在这多住几天吧。好吧，李清霜住下。小三汉虽然岁数小，也听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啊。李清霜是个当武将的，曾经跟什么双王打过仗，有能耐有本事。他的心里呀、啊，都打上烙印儿。再说李清霜住了三天，身体恢复好了，这阵身上皱皱巴巴的。他想到外边啊，伸伸胳膊，抬抬腿，把衣服襟掖了掖，屏气凝神，啪啪啪练了一套拳。只见他拳出处带呼呼的风声，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，他啪啪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，长长的出了口气。李天霜正抬头啊，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。三汉，你干什么？叔叔，你练得太好了，你教我武艺吧。起来说话。不，你不教我不起来。
那我要是走了呢？那我也跪着，你夺得回来收下我，教我，我再起来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？就在这阵，王天成来了。哎，你们爷俩干什么呢？大哥，你看你这孩子非要跟我学徒不可，你说我哪有心思教武功啊。啊、哦、王天成一听乐了，心想小三汉真得开始西学武艺了，没人教。嘿，你这孩子想的啊，太好了。兄弟啊，别人不教，这孩子你一定得教。老哥哥，要冲你我弟兄的交情，我该教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况且天天晚上他还救我一命呢。可是我这人其无定所，我这心也不整，怕来这住不下呀。嘿嘿，兄弟啊，第一咱别谈交情，第二别谈报恩，就这孩子你教得教，不教也得教。这里有个原因，我把这个理由说完了，我说不让你教你也得教。李清霜说，我也不见皮子，我怎么没事找罪遭啊，这小孩不好调的，你先收下，你叫他起来，我叫他起来他也不能起来。就这孩子，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，你要不说教他，他是不能起来了。那这你先收下，有话再慢慢说行不行？我求求你行不行？好，那我就收下你了。还有， 王天成乐坏了，孩子快叫师傅。胡彦清乐的脸上像开了朵大黑花，梆梆梆磕仨头，师傅，然后站起来。王天成说，三汉呢，告诉厨下杀鸡宰羊，准备庆贺，走，咱们兄弟俩到书房去。说着拉着李青霜来到书房内，将门关好，压低嗓音，兄弟啊，这些年把我憋死了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个孩子是你恩人的后代。嗯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我外孙子，我女儿王金莲所生，是这么回事，双王之孙，忽见守用之子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老哥哥，你犯件好事啊，你急得了。哎，老夫一辈子净办好事了，你说这孩子交不交？你要不交，你现在就走。交交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走了，要看好我这身能耐，我是倾囊而赠。好，咱就说妥了。等等，我教他武功不行，你得教他习文。你那肚子东西得给孩子留下，谁不知道你熟读兵书，善晓战机，这点能耐再给了小胡延庆，这孩子文武全才，又有韬料，将来可就能够是大宋朝的清贤伯玉柱，家财紫金梁了。好，那咱哥俩就多费心了。第二天开始，胡延庆两个师傅可就都开始教课了，上午习文，下午练武，早晚的功夫呢，业余时间自己偷偷的下功，那可真是三更清月五更鸡，正是男儿立志时啊。开始给胡延庆微腰六腿拿大饼，撂腿劈叉，撂臂力，然后教他拳脚马上步下功夫，长拳短打武艺，简短接说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四年过去，胡延庆别看只有九岁呀，这身武功可了不得，除了他没有打仗经验，就是现场发挥不知道如何，要是凭招数，一般大人都进不了他身旁。李青霜这一天跟王天成说，老哥哥，我这点能耐都交给他，孩子小，他慢慢消化，这孩子特聪明，是练武的上乘好料，将来了不得，要凭招数，现在我不一定能把他打败，所以我教不了他，我该走了。